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二十七集。
集团军党委命令我院，一小时内组织野战救护队，随集团军先头部队出发，这是个光荣的使命。下面由各科室主任负责统计一下自愿报名的名单，由医院党委在自愿的基础上统一协调安排。
何小雨脸色神圣。解散后马上找到院长。
院长，我报名。
上级有命令啊，尽量不要用女同志，红区的卫生条件不好，对女同志的身体会有一定影响的。
我是军人，战场上只有军人和老百姓，没有男女。
不行不行，况且你还没有结婚呢，我不能让你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你回去给我值班，这里也需要医生，这是命令。
何小雨气得直跳脚。
这是谁下的命令？不讲道理。
我。
脸色严肃的刘永军在高级军官的簇拥下走进集团军医院。
是我下的命令。
刘永军已经是中将军衔，他已经提升为军区副司令。
刘副司令，您这个命令我想不通。
我是 A 军区抗洪前指总指挥，这是我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何小雨的眼中含着泪。
首长，我是军人，军人就不能在战场前面退缩。
在男人没有死去之前，女军人不能上战场，这是我的命令。好了，抗洪行动每一秒都瞬息万变，我的事情很多，就这样吧。院党委过来开会。 A 集团军医院和军区总院要组成联合救护队，跟我前指在一起。
军官们跟着他进去了。
大院里面战士们都在把车开出来，往上搬运抢险物资。穿着迷彩服的何小雨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面哭着鼻子，其余的官兵们都没时间搭理他，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医院内外都是一片忙乱。刘永军带着前指军官们面色严肃地出了大楼。越野车队亮着红色的警报器开到他们面前，外面第一梯队的战士们已经登车，车队出发了，后面拖着冲锋舟，战士们歌声高昂，斗志凛然，各自部队的红旗在车队上空飘舞。
报告。
何小雨快步跑到了首长的面前。
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报告院长，我没有胡闹，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刘副司令说。
说。
首长，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会不批准我上战场吗？您会让自己的部队冲锋陷阵，让我留在后方高枕无忧吗？
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让她第一批上前线。问题就是你不是我的女儿。
首长，我是刘芳芳的战友，您常常说战友就是兄弟姐妹，现在我请求您批准您女儿的姐妹上前线。
刘永军看着被雨淋透的何小雨，嘴唇颤动着。
何小雨，你参加救护队，跟我前指在一起，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离开前指。
是。
何小雨敬礼，转身跑去，在战士们的搀扶下跳上了军卡。刘永军上了车，越野车队鸣响警报器出发了。 A 军区抗洪车队风驰电掣，撕破雨雾。
大雨当中的特种大队也是一片忙碌，穿着雨衣、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雷克明和机关干部们大步从主楼走出来，一串吉普车已经停在他们面前。参谋长跑步过来报告。
报告大队长同志，狼牙特种大队抗洪抢险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还有，报告首长，
特战一营营长陈勇的妻子怀孕了，昨天他去军区总院了，按照计划他是今天归队的，我已经通知他赶往一号地区，我们在路上接他。
好，按照梯次出发。
警通连小汪红旗高举放下，绿旗指引方向，先头分队是林瑞的特战一连。
出发！
他的吉普车开道，车队出发了。张雷的特战二连在第二梯队，他亲自开车，雨刷冲击着前车窗。电台里面传出噼啪的静电声，通报前方路况。车队高速冲过雨雾，掠过县城。交通岗已经被林瑞的部下提前占据，田小牛高举指挥旗指引后面的车队快速通过。
哎，
这是搞什么的？
我估计啊，可能是去看红的。
你咋知道的？
哎呀，你没看电视吗？你看他们车后边都拖着船呢。
这是干嘛？哎呀，可不是，
估计就是去看红的，知道吗？
两边的商店和楼上的老百姓都在鼓掌，车里的战士们自豪感倍增，高唱着革命军歌。车队不减速，通过被部队封锁的道路，路两边的出租车和地方车辆的司机都鼓掌叫好。
张雷一边开车一边伸出手，一只白皙的手递给他一块口香糖，张雷接过来叼在嘴里才发现是口香糖。
哎，谁跟我开玩笑？
坐在他身边的刘芳芳笑着摘下自己的雨衣帽子，黑色贝雷帽下调皮的脸笑得很灿烂。
是我。
你胡闹
啊！
你怎么来了？
我是特种部队的医生。
谁让你来的？大队长有命令，女兵不能参加抗洪的。
咱们大队就我一个女的，这分明是冲我来的，我非要来，我也是特种兵。
这是大队的军令，你现在就给我下车，打车回大队。
我不。
这是我连队的车，我以连长的身份命令你下车。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吉普车靠边停下了，刘芳芳被张雷推下车，背囊也扔了出来。
你打车回大队，注意安全，我们走了。
吉普车高速地开走了，刘芳芳站在大雨里大声地哭叫：
张雷，我恨你，我恨你。
又一辆吉普车停在他身边，刘小飞探出头：
哎，芳芳，你怎么在这儿？大队长不是命令你不许来吗？
大队长改主意了。
哦，上车走。哎，下去一个人去后面的卡车。
一个兵急忙下车跑到后面的军卡上去了，刘芳芳跳上车，刘小飞递给他毛巾擦了雨水。
哎，我说怎么哭了？
我没哭。
刘芳芳擦去眼泪和雨水：
山狼三号，山狼三号呼叫山狼一号，前方路况如何？立刻汇报完毕。
一切正常，完毕。
各单位注意了，各单位注意了，我是老狼，接军区加急电报。我大队是我军区抗洪前线指挥部直属机动预备队，我军区抗洪部队代号蓝箭，我大队代号蓝箭 B。 各单位全速前进，准备接受重大任务，完毕。
车队在雨雾当中压起巨大的水浪，全速前进。
滚滚的长江水在奔腾着，母亲一样孕育了中华民族子孙的长江，到如今却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变得凶猛无比。大树被巨浪卷走，房屋倒塌，流离失所的居民在军警和地方干部的引导下走在防洪堤的后面。大投影上的画面让将军们忧心忡忡，外面虽然是瓢泼大雨，但是 A 军区抗洪前线指挥部的大帐篷里却是一片肃静。先期到达的军区情报部部长何志军大校穿着迷彩服在前面介绍情况，伴随着他的介绍，制作好的洪峰二维动画示意图出现在投影上。
根据抗洪总指挥部和国家防总的通报，今年夏天入汛以后，由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雨量成倍增长，致使一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 长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出现6次特大洪峰。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段曾出现过45.22米的高水位。
何志军的讲解明晰而又果断，刘永军等高级将校军官都是穿着迷彩服认真地听着。
抗洪总指挥部交给我军区拦建抗洪部队的任务是确保长江 B 段和 C 段大堤的绝对安全，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抗洪前线总指挥部的情报，长江第7次特大洪峰即将到来，我军区防区内最危险的是地势这一段。按照当地防汛部门的监控和先期到达的地方军分区部队实际观察的情况报告，防洪大堤已经出现了管涌，大堤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很难扛过第7次特大洪峰。报告完毕。
何志军报告完毕退后，刘永军起身快步走到前面，神情严肃地看着将校们。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对我们抗洪部队提出了没有任何折扣的要求，一线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严防死守，决战决胜。
将校们面色庄重。
我军区抗洪部队刚刚到达，但是马上就要全面上堤。地势是一个中型工业城市，人口600万，大小企业400多家，附近农村还有人口1300多万，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都在危机之中。我命令拦建 A、 拦建 B 部队马上登上地势城防大堤进行加固。
是。
A 集团军周桥旅旅长和军区特种大队雷克明大队长起身敬礼。
你们现在就出发，记住我的命令，人在敌在，敌回人亡。
是。
两位军官立正转身跑步出去，雷克明跑出指挥部招手，车就过来。他上车以后就拿起电台话筒。
各单位注意，我是狼头，不能休息了，马上上地势城防大堤。
风雨当中缩在雨里瑟瑟地吃干粮的狼牙特种大队官兵们立即发动车辆出发了。
我也跟着上去吧。
也好，两个部队由你统一指挥，随时向指挥部报告。
是。
何志军刚刚跑出帐篷，何小雨就从后面跑过来。
爸，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爸，你是不是去大堤上？
对，我去的士大堤。
我也去。
胡闹，你还是小孩子吗？你是军人了，这是军事行动，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的。你现在跟你的医院在一起，不要随便给我出幺蛾子。
何志军上车走了，何小雨站在雨里面满脸的怒气。
你们都歧视女性。
A 军医院院长带着前线救护队的官兵出现了，大家纷纷登车，何小雨立刻跑了过去。
院长，我也要上去。
不行啊，刘副司令有命令，你必须跟指挥部在一起。
我们走。
你，
何小雨看着车队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气得都哭了。他一下子跑在路上，最后一辆救护车立即停下，一个志愿兵伸出了脑袋。
哎，你找死啊！
同志，请你带我上去。
何小雨不由分说的就上了车。志愿兵看看他，
哎，不是不让女的去吗？
是军区领导特批的。
哦，上车。
志愿兵开着车去追赶车队，何小雨坐在车上。这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肚子疼，他低头一看，血正从湿透的迷彩裤下面往外渗。他一咬牙，拿出急救包撕开，裹住了自己的裤腿，用高腰迷彩胶鞋扎住了。此时车窗外大雨瓢泼，
车队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前进，整个车上都是泥巴，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军绿色。一路上不断经过正在开拔或者是在路边做动员的部队， 张雷看见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横幅，空降兵部队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是与长江大敌共存亡。
哎，连长，是你的老部队吧？
张雷点点头。这个时候看见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空军少将在和几个高级军官布置着什么，少将的头发已经花白，原来伟岸的身躯变得消瘦，脸上倦态明显，却依旧精神抖擞。张雷的眼睛一热，
哎，你们先往前走，我马上跟过来。
他打开车门，不等减速就跳下车，快步跑到那些空军将校跟前，举手敬礼。
报告父亲同志，您的儿子张雷奉命参加抗洪抢险，路过您的部队向您报告。
张副军长眯缝着眼，严厉地看着张雷。
个老子的，你个小娃儿，你现在是啥子职务？
报告父亲同志，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二连中尉连长。
滚出去，和你的连队在一起，这是战争，居然敢擅自离开你的连队，如果我手里有枪，我马上就枪毙你。
是。
张雷含着眼泪看了一眼父亲，
请父亲同志注意自己的身体。
滚！
张副军长是真的怒了，拿起手里充当拐杖的木棍就打过去，周围的部下急忙拦住他。
你给我记号，战场上没有你的老子，现在就滚，带好你的兵。
快走快走吧，你爸这边我给你看着，赶紧回连队吧。
张雷含泪向父亲敬礼，转身大步跑向正在急速行驶的车队。他看着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窗外上甘岭特工八连黄继光英雄连的红旗不断飘过，士气高昂的散兵部队在进行战前准备，雨声和雷声淹没不了上万官兵嘹亮的歌声。另外的远方，穿着蓝白相间的海洋迷彩服的官兵正在跑步上大堤。
嘿，哎，真是大行动啊，海军陆战旅越来了。
刘芳芳也看着窗外，两眼放光。
只有在这种三军集结的大型军事行动当中，才能感觉到自己属于一支多么庞大的武装力量
啊！要是估计没错的话，起码有30万部队被调集到长江两岸了。哎，芳芳，一会儿到了地方你就赶紧去和大队部会合。
为什么？
我们特战一营3个连队肯定是第一突击队，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我不，第一突击队也需要医生啊。
刘小飞还没说话，车队停了，他跳下车。
哎，前面怎么停了？
前面不能开车了，我们跑步上去。特战一连下车。
二连的下车。
三连下车。
刘小飞一挥手，三连也立刻下了车，刘芳芳也只能跟着下车，混在战士们中间。陈勇在后面带着营部的文书和干部跑过来。
都穿好救生衣，橘红色的穿外面，别穿错了，迷彩的那面是打仗穿的。
张雷接过文书扔来的救生衣，刚刚套上就发现了在后面躲着的刘芳芳。
你出来。
你凶什么凶啊，出来就出来。
谁让你来的？
哎，不是大旅长同意他来的吗？
同意什么呀？同意你现在马上去军区前指，我们要上前线，不能照顾你。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中尉同志，我也是军人，希望你以后尊重我。
你的救生衣呢？
我出来的时候忘带了。
就这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军人？
张雷怒吼着脱下自己的救生衣塞给他。
你穿上。二连全体都走，跑步走。
哎，张雷，那你穿什么呀？
我不需要。
张雷已经带着队伍跑远了。
哎，你去大队部吧，我不能带你了。你这人这不招我犯错误吗？
三连都有，跑步走。
他带着三连也跑了，刘芳芳想想还是跑步跟去了。
后面的何小雨也下了车，他跟着救护队在后面跑着，肚子几次疼得厉害他都忍住了，他喘着气追逐着前面的身影，跑过身边的车队。何志军下车以后在和雷克明、周桥旅旅长说话，他突然看见了何小雨的背影，于是高喊着：
哎，何小雨，谁让你来的？
爸爸，我也是军人。
何志军的眼睛一热，
去吧。哎，回来注意安全。
何小雨答应了一声，转身追着队伍去了，雨水顺着他的裤脚滑下，带出了丝丝的血迹，却很快又被新的雨水冲刷走。
堤市的防洪大堤已经出现了一个缺口，110多米宽的决口处， 洪水顺着3米多高的落差，以每秒近1000立方米的流量疯狂地倾泻而下，冲起1米多高的浪头，发出令人心颤的咆哮。武警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抢险队正在努力地扛沙包往里扔，但是水流太急，下去就无影无踪了。狼牙特种大队的红旗在飘，特种大队的官兵们跑步上了大堤。
先拦住洪水势头，才能打下木桩下沙包。谁跟我下去组织人墙？
我！
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在脱上衣。
你是营长，不能下去，你留下指挥。
我们二连的上。
你们抢什么？我们一连还没上，一连先下。
刘小飞刚刚要喊，陈勇已经说话了：
都别乱，听我命令，一连三连扛沙包，二连下去做人墙，快！
张雷招呼着自己的战士脱去上衣，穿着救生衣，腰上绑上绳子，扑通扑通地跳入大水。水流很急，张雷和战士们胳膊挽着胳膊，顽强往缺口对面走。对面的武警战士也下来十几个，两个队伍在中间汇合了。战士们都是胳膊挽着胳膊，高喊着，怒吼着，顶着扑面而来的洪水。只有张雷没穿救生衣。
众目睽睽之下，特种兵们用超长的体力和惊人的毅力，将大批的沙包和石头扔下缺口。陈勇招呼战士们推来一辆满载沙包的解放卡车，直接就给载到缺口里去。短短的40分钟，两边已经合拢，缺口已经堵住了。特种大队的红旗已经插在原来是缺口的地方，特种兵们在做最后的堵口工作。
哇，真的是奇迹哦！你们不愧是特种部队哦！哇！
张雷和战士们被拉上大堤，他们全身湿透，嘴唇发紫，打着冷战。刘芳芳跑上来：
不行，你们必须马上下去休息。
这里没你的事，二连扛沙包。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